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个时段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如果您希望聆听达义法师更多的开示，欢迎您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或是打电话去湛山精舍询问，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
接引看尘之所累，我今天
师父您不是这样就把故事讲完了吧？可不可以请师父讲的详细一点，比方说苏琴她从小是怎么样啊，她是不是很顺当的就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六国的宰相，她的生平可不可以请您再稍稍跟我们提一提呢？
在历史上呢提到这个苏琴呢，其实呢她是很不容易的，她家里面都是非常的贫穷的，那么家里人刚开始看到他也是没有信心，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性，他非常有志气，他这个容穷志不穷，他曾经追随过贵国子学习纵横诸术好多年，那么在学成之后啊，苏秦呢就很想有一展身手啊，希望能够英雄有用武之地啊，能够发挥他的才能，于是呢他先后呢曾求将周天子啊，当时呢却没有引将之路，
对
没有这个机会去见到他，那么他一气之下呢变卖了家产到别的国家去寻找出路，那么于是呢他呢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流浪了好多年，希望能找机会
有人赏识，
对对对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给他展现，后来呢钱也用光了，衣服呢也穿破了，这个时候呢变成一个穷瓜蛋，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那么只好回
家。
对呀，那么家里的人呢看到他穿着草鞋落魄的样子，非常的生气，他父母呢狠狠地骂了他一顿，那么他的妻子呢看到他呢也不理他那么他想要请他的嫂子呢做一顿饭给他吃，
没得吃，
他的嫂子呢也不理他看到他那个样子就跑了，
是，
那么这个苏秦呢就受了很大的刺激啊，他就觉得一个人没有本事呢，不但外面的人瞧不起，家里人也瞧不起，所以呢决心想争一口气，从此以后呢他就非常认真的读书，希望说从读书里面呢能够施展他的才能，
是，
那么他对一本经呢非常感兴趣，这部经呢就是那个阴符经，这也是非常出名的，他非常专一的来研究这部经，
是，
那么天天从早上到晚上一直都在读这本书，有时呢读到半夜，又累啊又困啊，他为了希望说能够争取时间把这一部书把它研究透彻嘛，
是是是，
所以呢他要睡觉的时候呢他怎么办呢，他就用锥子啊砸自己的大腿，
是
虽然砸大腿呢很痛，
对，
但是呢可以提起他的精神，所以呢他一砸的话呢他就不睡了，这精神就来了，那么他就这样呢接着读下去，所以呢这就是投降梁锥刺股典故的出处，
是，
就是讲到这个苏秦他在学习的过程呢，真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吃尽了苦头了，
对啊，所以呢我们通过看了这个历史故事以后啊，真的很感动的，就是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你想要独自一番事业来的话呢，真的是要比别人要多花好多时间，你才能够有所成就，才能够把一部书把它研究透，
是
才能够发挥你的才能。
是，
因此呢我就要想到我们现在的学生哈，
嗯，
因为现在学生呢就学的东西太多了
对，
又要游戏，又要看电视，又看电影，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就
是
学习不专一啊。
是，
所以不专一呢，现代人要出思想家
不容易，
就是很难很难的，对对对，不像以前的，
嗯，广而不精，
对对对，
啊，很可惜。那师父，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苏秦他这样子头悬梁锥刺股了之后，他书读完了，经研究完了，那他又怎么样会获得这个燕昭王的信任呢？达到怎么样的成就呢？您是不是再跟我们继续谈一下？
好的，这个苏秦呢，他除了非常专一的来研究阴符经之外呢，嗯，他还从这个，他还分析了当时的国家的情况啊，
是
啊，认真的思考了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啊，
嗯，
那么这个苏秦呢就开始了第二次游历，因为第一次失败了嘛，
嗯，
没有人欣赏他，
是。
那么第二次呢，他先呢到了秦国，啊，献策，希望说通过秦国去灭六国。那么秦惠王呢不用他，那不赏识他，嗯，觉得他可能胡说八道不信任他，
是，
于是他就转道去当时的热国，
是，
这个叫燕国，
是 是。
那么正好呢遇见燕昭王广招降士，
嗯，
天下的贤士，
好，
那么苏秦呢就进到了燕国，深受燕昭王的信任，
是，
还有尊重，那么从此呢就开始了他扩充六国公秦的战略，
嗯，是
啊，所以他是很有思考力很有头脑的人，
是的。
由此可以看到啊，苏秦如果不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他就不可能呢能够用一年的时间去认真来分析当时各个国家的格局，
嗯，
也不会去认真去学习这个阴符经，
是。
那么如果他没有这种思考力和这个认真读经的这种经验，
嗯，
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好的一种成就，
是，
啊，所以一个人的这种思考力啊跟认真学习呢，
是
一个人的成就是很重要的，
是。师父，您刚刚说了这个，我们如何培养思考力？您教我们啦。 第一个要勤于思，那是不是就勤于思，那有第一个大概有第二个，对不对？
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除了这个勤之外呢，就是我们对事情呢，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真的只不能只看表面，不知道里面的道理。所以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有的人呢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是
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把事物能够彻底的了解，哎，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要培养思考力的第一个要点呢，就要知其所以然，
经常要问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对对对，打破砂锅问到底哈、对，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很鼓励人家要有问题，在禅宗里面就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是是，
就是你要有问题，那么你才有进步，才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呢要专长于思考啊，那么思考力强的人呢，往往呢都喜欢问为什么，学习还有做事往往呢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师父，那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在这方面爱问这个什么为什么的这方面的故事有没有
啊？有的，我可以举一个非常专长画这个猫的画家，那么由于他画画的技术啊非常的高超，笔下的猫啊一以足身，所以呢好多人呢把他的画买回来挂在家里。为什么要挂在家里呢？因为好多人买他的这个猫挂在家里呢，从那时候呢就没有老鼠了，老鼠就逃光了。因为他画的太像太像，一看到他那个猫好像是真猫一样，这老鼠都不在这家里面了真的很神的。因此呢这个画家呢被人们呢称为猫王，画猫的这个猫王。对，这不过呢作为画家的性格呢比较古怪的，所以呢往往好多大艺术家呢这个性格都是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有点古怪。一生呢只带了两个徒弟。
哦，那么少。
对，虽然他画画画猫画这么好，
对呀，
但是他不乱收徒弟，只有两个。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画家呢就把这个二徒弟叫到宫前来跟他说，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你不但呢学到了我画猫的全部技巧，而且呢还在好多方面呢远远超过我。那么这个二徒弟呢怎么样说也不愿意离开师父，但这个画家呢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这个二徒弟呢只好流着眼泪慈悲的他师父，那么这个大徒弟呢见到师父说这个二徒弟呢可以出师了，可以离开独立去发展了，那么心里面呢很不是味道，所以呢他就特地去见他的师父，他说师父啊我也要出师你为什么只让这个徒弟出师呢？
对呀、
要知道我比他还早来半年，
就是你根本就不公平啦、
就是啊，
对不对？那个老师怎么回答呢？
那么老师就讲了，他说的确，你跟我学画的时间比你的师弟要长一点，但是恐怕你这一辈子呢也出不了师。
哇，
这个画师呢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就告诉他，对，他说你跟我学画呢，只知模仿却没有任何的创新。也就是说你是在用手在画画，而你师弟呢就是用脑子在画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画。你的基本功虽然很扎实，但不善于思考，这就是你永远吃不了师也永远无法超越你师弟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徒弟听了以后呢心里面也不是滋味，不服气呢就走了。
哎呀，很可惜啊。
对，
这个老师看得出来哪一个徒弟是怎么样的，一个是就是画皮没画骨，
对
画不出个神髓。那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师父？
那么到了好多年以后啊，那么这个大徒弟呢画的猫啊在市场上呢就无人问津。
哇，
这个大徒弟虽然跟师傅的时间长，但是呢他只会模仿，他没有创新，所以没有新意，所以呢他画了好多画在市场呢没有人去问。那么反观他的师弟啊，他的画一出来以后就好多人呢都喜欢， 所以他成为这眼睛无眯的猫神，
比老师厉害，
对，
一个猫王，
对，一个猫王，他是
猫
神，所以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
呢，人们都说他的话确实呢是非常好，超过他的师父。所以呢，就是说明说一个人在学东西呢，不单单是要模仿，同时呢要敢于创新。怎么样创新？那么就是要有问题，哎，为什么师父的话很好？
对对对。
那么研究他的这个原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共上一层楼，
是
这样的话呢才能一代超过一代。
是
啊，
是，哇，真好。
当然其实呢大徒弟和二徒弟呢他学画的时间也是差不多很大，而且呢出自同一个师父的，但两个人的结局呢其实有天差地别。其原因呢就是师弟啊不仅仅学老师的画画，更在思考为什么要这样画，怎么画才会更好，所以他呢才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了，画得比他的师父还要好。这就是呢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差别。
师父今天告诉我们了怎么样培养思考力呢，第一个要记得哦，是勤于思，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知其所以然。师父啊，请问还有没有第三啊？
还有第三呢，就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佛教里面的，特别是禅宗的故事啊，它就是大疑大悟啊。
是的是的是的，那请师父再说一下。
对，禅宗里面呢，就是说你想要开悟，你要大疑才能够大悟，所以呢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如果说人家跟你讲讲这个法你不消化，
是是是，
人家说你懂不懂，你就点点头，其实你没有消化，
永远不懂，
那你永远不懂啊。所以呢就是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所以我们学习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提出问题来，才可以的。所以呢，古人有这样说过呢，学贵有余啊，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啊。所以我们佛教禅宗里面也是常常这样鼓励学生要小疑小悟，大疑大悟。这个世间法如此，那么学佛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认识事物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方法其实呢无论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做任何东西呢道理都是相同的。
是，那师父这方面有没有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啊？
啊，
好的，大疑大悟。
对，我可以举一个禅宗里面的故事哈。禅宗里面呢就是好多的宗派，其中一个叫曹洞宗。
是，
那么曹洞宗的初祖呢他叫洞山禅师。那么他小时候呢就在读心经。当他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那么他读到这一段话以后呢，忽然呢用手按住他的脸，问他老师，他说我明明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在经中里面说没有呢？
对呀、
他就很好奇的问
了。对呀、
对呀、像有一种读经的话呢，经怎么读，
明明有啊，对啊，
他就读，他就没有想到那么多。他就觉得明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心经里面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呢？他就带着这个疑问。那么这个老师听到以后呢非常的惊讶，也很高兴。他说这个小孩子可以栽培，对对的，于是呢就建议他到山上去修行
啊，
去出家，去跟随一个更高更好的师父来学习佛法，来体验这个生活。正是因为呢洞山禅师呢他带来非常大的疑问，那么这个洞山禅师呢就到了各个名山啊大寺啊去参学啊，去体悟啊，那么最后呢终于开悟了，成了一代宗师，
大大开悟。
对，
大疑就大悟，
就是啊，就是因为他读心经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带着这个大疑问去参师访道，最后明白到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
是
悟到佛法的真理是什么。
是，
所以呢佛法就是这样，是不怕问的，越有疑问呢这个进步越快。
是的，是，
有人把这个疑问呢比喻为撞钟。
嗯，
我很喜欢用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好。
是的，是的。
他说你用力小呢钟声就小，用力大呢钟声自然就会大。
是，师父您这样讲啊，就是说佛法不怕问啊，越有疑问呢进步越快。
对，
为什么我们佛教会这样的提倡疑问呢？
因为平时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希望丰碑心所产生的一个希望世界，是一种希望的现象，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实相。所以呢，我们要经过一番大移，就好像比个例子，就像我们现在要知道水的根源在哪里，那你要逆水去寻找水的根源，才能够找到水的根源在哪里。经过这一番的大移大悟之后呢，能够使我们看到天上那种皎皎的明月。什么叫天上的皎皎的明月呢？就是我们就可以气望显真，明心见性，找到我们迷失多年的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佛性。所以呢，我们对任何事情呢，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疑问，能够促进我们的深入经典去寻找答案，不断的去思考思述，不断的修行实践。只有通过这种闻思修的不断往复前进，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自在，才会不被世间的烦恼啊、尘埃啊来约束我们的身心。
师父，那最后可不可以再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更加的多明白一些道理。
好的啊，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好，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的发明和创造都必须经过思考的大门。所以这思考呢，是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大门。纵观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差不多都是一个思考家，他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无一不是思考的结果啊！没有思考就没有他们的丰功伟绩，没有思考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所有的奇迹。所以说无论是学习也好啊，工作也好啊，事业也好呢，或者是修学佛法，思考力的培养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只有思考才能够让我们所听所闻所学到的知识或者是知性转换成为成功的条件。当然呢，这个思考力的培养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勤，需要不断的疑问来挑战自我。当我们打开了思想宝库的大门的时候呢，我们离开成功就不远了。所以呢，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要用脑筋，要有思考力。
非常感谢师父，感谢达义法师今天在这个小时的湛山法语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
的愿